希望脱离了法度的束缚，摩西的脚步就是如带着摩西的脚后甲两个囝儿，来到了上帝的山，就是摩西伫咧旷野安眠休困的所在。伊对摩西讲：“我是你的脚步，也是如带着你的脚后甲两个囝儿来到你家里。”摩西用脚。用着伊的平民，硬伊下台，甲伊艺术人物用直接庆祝。摩西将耶和华为以色列的恩典，硬发到甲埃及人所行一切的事，以及路途上所遭遇一切的艰难，并耶和华怎样搭救伊，拢诉说予伊的平民听，也就是因为耶和华好款待以色列人的一切的好处，就是拯救因脱离了埃及人的手，便真欢喜。也提到讲，耶和华是应当颂赞的，伊救了恁脱离了埃及人甲法老人的手，将这个百姓对埃及人的手救出来。我现今与埃及人五只百姓。不同的事情，你知影，耶和华比万事拢比较大。摩西的脚步就是要将烧祭甲平安祭献予上帝。阿伦甲以色列的众长老拢来了，甲摩西的脚步与上帝的面前一同。好，咱下面将时间来交予牧师，伊咱伊要为咱分享的题目是。摩西教育的
保留出埃及记这个部分，待会还要回来看这段经文，但是有两处的经文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圣经。希伯来书十一章比较后面一点哦，我们可以互相帮忙翻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23-26，翻到了就请大家一起来读。请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上帝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好，那这一段经文的一个重点，就是摩西的父母是敬虔的，是有信心的。第二个重点就是摩西也是有信心，而且他长大以后不肯称为法老女儿的儿子。这也是了解今天经文很重要的部分。我们再看《使徒行传》第7章。7:22-25，好，我们一起来读。经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他将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护庇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兄必明白，上帝是借着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 段经文的重点就是，摩西因为看到他的同胞以色列被一个埃及人欺负，他就把那个埃及人给打死了。当时摩西的动机是认为上帝要他做这一件事，不管他做的对不对，可是他的动机认为是上帝要他做的，这个是一个重点。那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关于摩西生平的背景。埃及人苦待以色列人整整有400年的时间，也就是4个世纪这么久。那么到了摩西的时代，当时的法老下一个命令，凡是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男婴就把他丢到河里淹死。那他的父母尝了3个月以后，最后只好用蒲草箱把摩西放在那个蒲草的篮子里，顺着河流而下。摩西有一个姐姐米利暗，那比摩西大了不少，他就跟着弟弟那个河流走走走。结果那一天法老的女儿刚好要到河边洗澡，他就看见了摩西这个希伯来人的婴孩，他就动了怜悯的心。那这个他摩西的姐姐米利暗很机灵，马上跑过去说，我帮你找一个希伯来的奶妈奶他好不好。那这个公主说好啊，他就赶快跑回去找妈妈来。所以摩西的母亲就来到这个公主这里，那公主就说，你帮我乳养这个孩子。所以摩西的母亲就把自己的孩子带回家养，而且还有工钱可以拿啊。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哈，摩西的信仰是在家中所受的教育啊，他的父母都是敬虔人，我们待会还会看到这一部分哈。那么孩子长得稍微大，我不晓得几岁，但是他就到宫中接受埃及学士的教育。所以圣经说摩西受了一切埃及人的学问啊，他是个很聪明很有能力的人。到了40岁那时候呢，他再也受不了看到自己的同胞每天被埃及人虐待苦待啊，他就有一次一个埃及人欺负一个以色列人，他就把那个人给杀了，把埃及人给杀了。当时他想他是为神跟为他的同胞来做这件事，结果法老知道以后就要杀摩西，这个还得了。结果摩西就逃亡到米甸，40岁的时候逃亡到米甸，那叶特罗收纳他，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他就在米甸娶妻生了2个儿子。40岁到80岁摩西都在米甸的旷野。80岁发生一件事，神呼召摩西，要他到埃及把以色列人都领出来。摩西一开始是拒绝的啊，你如果40年前，上帝你找我，我一定去。那时候我满身的本事，又年轻力壮，怎么40年之后我已经80岁，牧羊牧了40年，你才叫我去？一开始拒绝，后来神行神迹责备以后，他顺服去了。到了埃及以后呢，那这个时候他太太跟孩子也都跟着去嘛。到了埃及以后，神透过摩西行了10灾，我们把这10灾稍微念出来好吗？请，血灾、蛙灾、狮灾、银灾、翼灾、枕灾、豹灾、蝗灾、暗灾、长子之灾，长子死了。那么经过10灾以后，埃及王法老就放行，然后他们过红海，然后就出埃及的路上还遇到很多的困难，最后到了西乃山。那么这个时候圣经记载，叶特罗带着摩西的太太，摩西的太太有可能是在这10灾当中，不晓得什么时候摩西差他跟2个儿子回到米甸啊，然后叶特罗就带着摩西的妻子来 今天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后来仔细听摩西讲述上帝拯救以色列人的作为，他就信上帝了，而且向神献祭。那因此我们要从摩西跟他岳父的互动里面来看叶特罗信主的经过。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需要你，愿你今天借着你圣经的真理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感谢主，虽然你的奴仆是肤浅无用，但是我的上帝却可以针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把真理向我们诉说。我感谢你主啊，愿你恩待以下的光阴，带我们进到你的真理中。愿主用宝血洗净你无用的奴仆，赦免我的罪，使我成为清洁，可以来侍奉上帝，服侍你所爱的百姓。我们把所有荣耀完全归给神，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首先我们要来思想摩西信心的见证跟他岳父的墓道。在经文一到二节记载，叶特罗带着摩西的妻子跟两个儿子来找摩西，这个不但是一个探亲之旅，也是叶特罗个人墓道的行动。因为当他听了上帝的事迹以后，他想要更进一步认识以色列人的神，所以他除了来看摩西，他更希望从摩西那里有更清楚对上帝的认识。因为他本身是米甸的祭司，他听见神的大事以后，他想要认识这位以色列的上帝。那么在谈到叶特罗墓道的行动以前，我们先思想摩西过去40年在米甸的生活里面所表现的信心。圣经上说，摩西在米甸生了两个儿子，分别起名为格顺。格顺的意思就是我在外邦中做寄居的。然后第二个以利以谢，这意思是摩西说我父亲的神帮助我救我脱离法老的刀。你会发现这两个名字都跟摩西的遭遇有关系，也跟他对上帝的信仰有关系。我们晓得摩西的岳父叶特罗，他是米甸的祭司，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外邦人，他是专门拜米甸的神明的祭司。事实上有学者说，以这个后来希伯来文的字来讲，他可能是个大祭司，而且是个酋长，所以他不是个普通的人。但是然后呢，摩西流亡到这里，他接纳了摩西，然后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他的岳父对摩西是有恩情的。可是摩西并没有因为岳父的恩情就改变了自己对以色列上帝的信仰。他给两个儿子取的名字都含有以色列信仰的意义，表示摩西在米甸这个隐藏的阶段，他仍然保留对上帝的信仰。那接着我们就来看哦，从这两个儿子的名字，我们来思想在米甸时期摩西的信心。他给老大起名格顺，意思是我在外邦中做了寄居的。在外邦中表示他记得自己是个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米甸这地方对他来讲只是外邦而已，他真正的根是在以色列百姓那里。所以他说我做了寄居的，米甸这个地方对他来讲只是暂时的安身之所， 他真正的根源和家乡是在以色列群体中，是在神的子民当中。所以我们看见，从世俗人的眼光来看，摩西这个时候人生是掉到谷底了。他从法老女儿的儿子，现在流落到成为一个通缉犯，亡命的通缉犯。可是摩西的心一点都没有因为失去了法老女儿儿子的这个身份感到可惜，相反的，他的心纪念，我是个以色列人，我是神的子民。所以他说，我现在是流落在外邦，我离开了我的同胞，离开了神的子民，作为一个寄居者，我的心还在上帝的百姓那里。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才会说，摩西不肯称为法老女儿的儿子，而甘心认同上帝的百姓以色列人，愿意跟他们一起受苦。师母的弟弟好多年前到中国大陆去发展，那刚去的时候，他发了一个 mail 给师母，上面短短写几个字：人在朝鄙，心在汉。那当然，摩西当然不是说他在米甸，这个家庭是在敌营啊，在朝营里，他不是这个意思。可是他的心确实属于神的子民。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我们的心是把这个世界当作什么呢？是终极的住所，还是只是一个寄居的地方？如果我的心把这个世界当作一个终极的住所，我一定以得着这个世界的产业为我人生的目标，我一定竭尽全力追求这个世界的财富、名声、掌声、成就。但是如果我把这个世界只是当作暂时的地方，我就会认为这世界所有的一切在本质上跟我没有关系，在我内心深处有一个更高的安息之所，就是永恒的神的家。我的根是在天上，我所羡慕的是神的国、神的义、神的真理、神的悦纳、神的祝福。这是摩西当时的心态。今天咱做一个基督徒，咱是伫这个世间生活，但是咱从这个世界看做是啥物？是咱永远徛起的所在，也是一个暂时压卡的所在。他说，咱认为这个世界就是我永远的家，安尼咱一定啥物拢想，要赚这个世界钱，爱有名声，爱有成就。但是咱若是看这个世界，不过是暂时压卡的。我真正的家是永远上帝的国度。安尼，咱的心会渴望天顶的事，不是贪恋这个世界。摩西给第二个儿子起名叫以利以谢，意思就是我父亲的神帮助我，救我脱离法老的刀。我们看到他传承父亲的信仰，所以他的信仰教育是在家里受的。然后呢，他忠于以色列的神，神救他脱离法老的杀害。为什么法老要杀摩西呢？因为法老做上帝的仇敌，来迫害苦待神的百姓以色列人。而摩西为了神的缘故，为了同胞的缘故，他要救同胞，就杀死了一个埃及人，所以法老就要杀他。摩西所用的方法是不对的，神没有要摩西用这种血气的方法来救他的同胞，可是摩西对神和对百姓的心是真实的，他真的是为了神和为他的同胞，于是他就成为上帝的仇敌法 的仇敌。他的信仰使他成为上帝仇敌的仇敌。法老恨他。今天我们住在这个世界，我们是让这一个敌对神的罪恶世界爱我们，还是恨我们？如果我们让这个充满淫乱、污秽、骄傲、悖逆、自大的世界爱我们，那我们是有灾祸的，表示我跟这个世界是同流合污的。但是如果因着我的生活圣洁、公义、有爱心、敬畏神，以致这个世界里的罪人讨厌我、轻看我、恨恶我，那表示我里面的心是分别为圣的，我跟上帝站在同一个阵线。摩西给他儿子起名以利以谢，那固然是纪念神对他的救恩之恩，但也表示他始终站在神的这一边，忠于神，他是站在神的仇敌法老的对立面。所以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分别为圣呢？所以我们要问啊，在米甸40年的时间，摩西从他约特罗，摩西的岳父约特罗，从他女婿摩西身上到底看到了什么？他看到了一个不会因为要讨好他这个做米甸祭司的岳父而信仰有所妥协的模式。他看到了一个虽然因着信仰而流落他乡，掉进人生谷底，摩西是一身本事的人，现在竟然为了信仰流落到只能够放羊。我希望我这样讲不会让我们觉得牧羊是低贱的工作，但是我说他是个一身本事的人，是为着信仰他只能够在旷野放羊。如果是你和我，我们甘愿吗？但是摩西虽然在人生的低谷中，他仍然忠于神的信仰，仍然牢记我是上帝的主。所以米甸时期的摩西信仰其实不成熟，可是他的信仰是真实的。弟兄姐妹，只要一个人的信仰是真的，哪怕还不成熟，他都能够带来影响力的。我相信摩西的岳父会信主，跟摩西40年的生活见证是有关系的。接着在摩西的生命跟他整个家庭里发生了一件扭转他一生的大事，就是神呼召摩西去埃及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来摩西顺服神的这个呼召，这个在人看是完全不可能成功的一个任务。难道上帝没有更好的人选吗？要选一个已经80岁牧养羊40年的人，然后说单枪匹马，说上帝呼召他带领整个民族脱离埃及国的迫害，这怎么可能？你想摩西的妻子跟他的岳父是怎么样来看这件事的？但不管怎么样，摩西顺服上帝的使命回去了，妻子儿子一同回去，这个是他信心的一个大跳跃。当时的叶特罗绝对没有办法理解的，这个跟我相处40年的女婿不可能有能力做这件事的。但是摩西用行动表达他的信心，虽然当时的他信心是不坚固的，可是毕竟他用行动顺服了这个看起来是不要命的事情。所以叶特罗就亲眼看到他这个女婿又为着信仰的缘故做一件不要命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 不管别人对我们的信仰了解不了解，你我因着信仰所采取的行动，那本身就是一个信息。即使他不了解，可是他亲眼看到你的信仰是有行动的信仰。感谢神。不晓得经过了多久的时间，终于传来好消息。我估计大概是一年或两年吧，我不晓得。圣经一到二节说，摩西的岳父米甸的祭司叶特罗听见上帝为摩西和上帝的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就是耶和华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你想他们听到这个会是什么反应？摩西竟然成功了。圣经说上帝为摩西和以神的百姓以色列行事。对叶特罗来讲，他的女婿竟然把以色列人整个民族带出来。这个女婿他相处了40年，他太认识他，这绝对不是他能够做的事情。可见他女婿口中的那位上帝真的为他行了非凡的事。现在这个摩西绝对不是他从前所认识的那个摩西，他必须要对他的女婿重新要有一番认识。弟兄姐妹，但愿你我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能够因着我们殷勤的顺服神的话，顺服神的带领，顺服神的管教，圣灵在我们生命做一个极大的更新，以致从前那些熟识我们的亲人朋友同学，他必须要重新再认识我们，他们看见你的生命要感到稀奇，你为什么跟以前有那么大的不同。前几天我们国水群组 po 了16年前我们教会诗班的现实，我不晓得那是在哪一个场合现实，但是我作为一个牧师看得很有感触。16年前我在二里牧会，16年前我们大部分的人都还很年轻，黄哥那时候也很好帅哦，但是我真的不免要问，16年后的我和16年前的我差距到底有多少？我们是更属灵的吗？我们是更有神的同在吗？我们是更为主做工更热心，还是更背后？我真的想这件事，我也想我自己到现在，也求主帮助我们。摩西的生命有一个大转变，他的岳父必须重新认识他的女婿。但愿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使得熟识我们的人也要重新来评估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对叶特罗来讲，摩西的成功当然是他大喜乐的事啊，他一定在米甸常常挂记他的女婿啊。现在平安成功了，他当然会带着他的女儿跟孙子去探亲。可是作为一个祭司，有一件更大的事吸引他，就是这位以色列的上帝跟他拜了一辈子的米甸的神明到底有什么不同，怎么他能做这么大的事情。当时以色列能够出埃及，绝对是中东地区的国际大事，因为埃及是一个高度文明的大国，而以色列是长达4个世纪被奴役的民族。现在竟然有一个叫做摩西的，没有带一个兵，没有用一个枪，就说有一位上帝，然后发生了一连串的灾难，就把他的同胞给带出来。今天美国因为新冠状病毒，我们就觉得很严重了。你要想，当时是10个连续的大灾难，把埃及几乎都要整垮了。所以 这一定是神迹。耶特罗作为一个祭司，他对于以色列的上帝跟他米甸上帝、米甸的神明之间的差别，我相信这个会使他非常想要去了解，所以他就带着他的亲人一起去看摩西。所以这次的探亲也是慕道的行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属灵的原则，先有信心的见证，才有别人的慕道。摩西过去40年信仰的坚持，对他的岳父一定有影响，至少他的岳父会知道他的女婿坚持他对他的神的忠贞。然后摩西竟然为了信仰不要命回到埃及去，又经历了上帝这么大能力的帮助，这就促成了耶特罗慕道的行动。所以让我们彼此勉励，务必在我们不信主的朋友、亲戚、家人、同事面前坚持我们的信仰。或许有时候因着信仰的缘故，我们的朋友他们的一些做法跟我们的信仰有冲突，这时候求主让我们有勇气坚持信仰的原则。该来礼拜我们就礼拜，该要奉献我们就奉献，该要诚实我们就诚实，该要圣洁我们就圣洁，该要服侍我们就服侍。因为当我们坚持保持对信仰的忠贞，或许当时我们的亲朋好友会不谅解我们，甚至不高兴，可是至少他从你身上知道你的上帝是值得被敬重，他至少从你的身上知道你的上帝对你而言神圣到一个地步，是不可被轻慢。如果今天我们妥协了，我们都不敬重我们的神，请问不信的人怎么敬重你的神？或许这个阶段是痛苦，但是有一天神的时候到了，神感动他的时候，他一定重新回头来找你，要认识你的上帝。求主帮助我们。又不能动了，那个麻烦一下第二大。第二，摩西的传道跟他岳父的信道。啊，没关系。
宕机了。
啊？
宕机。
宕机了。好。第二方面，我们就要来思想摩西的传道跟他岳父的信道。圣经上说，耶特罗到了西乃山看到摩西以后，摩西就把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缘故向法老跟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以及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并耶和华怎样拯救他们，都诉说与他岳父。我们注意到经文用一个重复的词，就是一切。
不会，
摩西
把神怎么拯
救他，从一开始第一灾、第二灾、第三灾，这么长时间发生的事，包括出埃及路上发生的一切事，都讲给他岳父听。你想这个要讲多久啊？这要讲多久？那这个表示什么？表示他这个丈人和女婿的感情很好，对不对？一见面有聊不完的话，这个表示什么呢？表示这个摩西对丈人是非常敬重的，他以晚辈的心把所发生的一切事都跟丈人来说明。这还表示什么？表示摩西知道这个丈人是内行，他是个祭司，他比一般人对这种属灵的事应该会更加的敏感有兴趣。所以这表示什么？表示 师叶特罗很有兴趣听啊。我相信当时的情形是摩西一边讲，叶特罗一边问，那怎么样？那怎么样？就这样，摩西把关于神所做的一切事都讲。
昨天有请我表弟上来，
这
我表弟来看
，OK
吗？
这就是传福音，因为上帝所做的这些拯救的事情本身就是个道，所以摩西在向岳父传道。那么，在摩西述说神的事迹里面，有一个中心的主题，就是神的拯救。而上帝拯救的行动包含几方面的内涵。首先，神为他的百姓伸冤。经文说，神为以色列向法老和埃及人行一切的事，也就是神刑罚埃及。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四章啊，这里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请。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啊，我要杀你的长子。埃及苦待以色列整整四个世纪，所以神刑罚埃及是公义，而且上帝不是没有给埃及机会，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埃及不悔改就是不悔改，所以神以公义刑罚埃及。今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神也必定为我们伸冤的。所以圣经说，耶稣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启示录告诉我们，神将来要把魔鬼和一切作恶的，还有迫害基督徒的，都永远的刑罚。所以你今天看到这个世界，还有一些国家是逼迫基督徒的，神一定会伸冤的。其次，我们看到神在拯救中显出荣耀的全能。在上帝为了救以色列人刑罚埃及的灾难里面，不管是青蛙之灾、蝗虫之灾、冰雹之灾、黑暗之灾，都跟大自然有关系。这个表示上帝是掌管整个自然界的主宰。而当神带领百姓过红海的时候，则显明神是创造天地海的造物主。另外呢，就是每一个刑罚埃及的自然灾害里面，也都象征着神击打埃及一切的神明。因为埃及是个泛神论的国家，所以他们很多神明是跟自然界有关系的。那所以上帝借着自然的灾害刑罚埃及，就是表示埃及所拜的那些自然界的神明是没有能力保护他们的。十灾里面最可怕的就是杀长子之灾，这个显明神是掌管人生跟死的主。圣经是怎么讲？出埃及记说，凡是埃及人，上至法老，下至卑女，甚至牲畜中投胎的都必须死。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不是一个自然意外的灾难，这是一个有对象、有目标的刑罚。凡埃及人所有的长子，连动物里面投生的都要死。所以这个不是巧合，这是神有目标的一个刑罚。你可以想象，当时中东其他国家听见埃及发生这样的事，他们对耶和华这位神要有何等的惧怕。所以神拯救以色列的行动显出他荣耀可畏的全能。今天我们所信的上帝就是这样的一位上帝，大有能力。在新约的福音里说，耶稣借着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 主耶稣教导我们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当惧怕能把身体跟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撒旦。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对神的荣耀、神的全能、神的可贵，我们有更深的认识跟信号，以致我们在地上能够学习不惧怕恶的势力。再来，神的拯救赐给他的百姓自由。圣经一再的强调说，神使以色列脱离法老跟埃及人的手，这个表示以色列不再被法老给奴役了。400年被奴役的生活，我相信在当时的国际间看以色列不过就是一个被奴役的民族，甚至连以色列人自己都觉得大概永无翻身之日。所谓列祖的上帝对他们来讲好像只是古老的传说吧。但是感谢主，神现在却为以色列民特别用极大的神迹拯救他们，是要让上帝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神纪念他们，神宝贝他们，神要使用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所以神特别对法老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是我的长子，你容我的儿子去吧，好侍奉我。所以以色列人就从国际间的孤儿、被奴役的民族，摇身一变成为永生上帝的儿子，成为一个侍奉神祭司的仆人，成为法老再也没有办法奴役，有自由来服侍神的百姓。弟兄姐妹，这就是每一个基督徒真实的经历。福音借着基督的死跟复活，救我们脱离魔鬼跟罪恶的辖制。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实在要知道，我们已经得到真正自由的事实，这是非常重要的。每一次当罪恶的习性再一次要诱惑我的时候，我就要很坚定的宣告说，我已经因主的死里复活有真自由，我是上帝的儿女，我有自由来敬拜侍奉上帝，我有自由来侍奉上帝。弟兄姐妹，我们要倚靠神，天天操练我们所得到的自由，要靠着主凭信心宣告，我有自由可以拒绝淫乱、污秽、邪情、恶欲、骄傲、贪婪、五毒、惧怕，我有自由靠着上帝实践爱、谦卑、温柔、忍耐等等。我们要凭信心去经历、去使用已经得到的自由。最后，神的拯救是同在跟保守。摩西说，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在路上遇到许多的艰难，那这当然包括在旷野里面没得吃、没得喝、没得享受，而且还有撒玛利亚不是撒玛利亚亚玛利人的攻击等等。可是神都搭救他们，这个表示神不但救他们出埃及，神更沿路的同在保守他们，要只把他们带到目的地迦南。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就是这个样子，是一条通往神国的天路历程。有一些基督徒他不明白这个真理，所以他信主以后呢就停滞不前，他的态度可能很单纯，我就是信仰一位上帝，然后我希望这位上帝在生活中照顾我、保护我就够了。这些都没有错，可是如果我们信仰只停留在这个部分，那就错了。 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他们还得往迦南地去。神的旨意是我们得救以后，他要保守我们，沿路保守我们，一直到天国，一直到目的地。所以我们应该明白，神要我们走的是一条天路的旅程，是一条迈向成圣的道路。你我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要有目标往前进的。什么目标？神为你所定的目标，成圣的目标，进神国的目标，福音使命的目标，成长向基督的目标。所以我们是应该是往前走的。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好像摩西说的，在路上有许多的艰难，所以一定会有诱惑的，一定会有失败的，一定会有灰心的，一定会有眼泪的，一定会有挫折的，一定会有人的攻击的，一定会有魔鬼的陷害。在你生活中所遇到的每一件事，不管是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同事间的关系、工作的挑战，严格来说，那个都是我们中天路历程当中的一个挑战，就看我们怎么去面对，怎么去胜过。让我们谨慎而有信心，因为我们的神在我们得救之后是沿路同在保守我们，要带领我们进到目的地上。所以救恩不是让我们在今生能够过得好一些而已，救恩是让我们在走天路遇到许多的艰难当中，能够靠着上帝的保守坚持走完天路的旅程。所以以上我们看到摩西对他岳父传讲神的救恩之道，是包含了神公义的深渊、神荣耀的全能、神赐的尊贵自由和神的同在跟保守。只有传讲上帝客观的救赎真道，人才可以得救。今天我们跟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传福音，我们同样要把神借着耶稣所做成的客观的救赎的作为传讲的清楚。也就是耶稣的死是为我的罪，耶稣的复活使我有永生。不讲述神客观救赎的真道，就不是传福音。我再讲一遍，不讲述神客观救赎的真道，就不是传福音。因为如果一个人不晓得耶稣是为他的罪死要他悔改，耶稣是为他得永生而复活，那他怎么能够信这位耶稣呢？他所信的不过就是他想象中的一个上帝而已。所以要把福音客观的真理讲清楚是非常重要，这样他信才能真正得救。当然摩西不只是讲神客观的拯救作为，他自己就是救恩的经历者，他亲身经历上帝一切荣耀救恩的作为，所以他讲起道来就更有能力。但愿我们也是这样，天天依靠主救赎的大能，时时经历福音里面那个向罪死、向神活的能力，这样我们就能以亲身见证人的身份来传福音。求主帮助。那最后我只简短的用几分钟来讲耶和华的信主。很显然的，叶特罗他在这里对神的独一性做出的认性，他说，我现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那有一些学者认为，叶特罗在这里信上帝虽然是真的信，可是他对上帝的观念是认为上帝不过是比其他神明更大的一位神 赞同这样的看法，因为叶特罗是当时那个时代的人，他是一个拜了一辈子米甸神的一个祭司，他明白偶像崇拜是怎么回事，而且他非常了解埃及当时的情况，所以我不太能够相信说当他听了摩西讲述神拯救之道从头到尾，我相信摩西一定把最重要的真理的精华都讲出来了，我不相信他听完了整篇的道，亲眼看到他女婿摩西生命的大改变，亲眼目睹一个被奴役400年的民族可以走出来，他还会认为哦，这位耶和华神只是比其他的神大而已，还有其他的神，我个人不太相信会是这样。那至于他说耶和华比万神都大，这句话不是他承认还有其他的神明的存在，他是用这句话来表达和其他的神明比起来，唯有耶和华才配称为上帝。而这个是圣经的观念，我请大家读诗篇96篇4到5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请。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表面看起来这句话他在万神之上，好像说我们承认有其他的神明存在，只有上帝是比其他众神更大。可是下面一节经文就否定了这个讲法，外邦的神都属虚无，都是空气而已，那个都不算什么，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人手所造的不是真神，创造诸天的才是真神，这个才是圣经里面的信仰。所以希望每一位信主的弟兄姐妹很清楚，我们的神是独一神的真理，神之所以是神，一定有他独一无二的神性，而神借着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过程充分显明，只有他配称为神。当叶特罗信主以后，他就正式的献祭给上帝，那他献的是燔祭，就是整只祭牲都烧尽了，表明对上帝完全的奉献。他也献平安祭，神很显然悦纳了叶特罗的献祭，因为圣经说他跟以色列的长老在上帝的面前吃饭，没有错，平安祭就是一个神跟人之间团契的祭，可是圣经特别记载他们在上帝的面前吃饭，表示神是真实的跟他们有团契，神悦纳耶和华的献祭，因为他是真正信主的。我想我们今天用了一些时间来思想摩西跟他岳父叶特罗之间，那么叶特罗从慕道到信道，这其中我想有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40年的时间，摩西在人生的低谷里仍然坚持他的信仰，没有妥协，没有改变，这个会对他岳父产生影响。第二个重点就是他的生命经历了极大的改变，这个使他岳父一定要重新认识他的女婿发生了什么事情，神在他女婿身上是何等的真实。那第三个重点就是叶特罗把上帝整个救赎之道非常清楚的有重点的讲解给他的岳父。我们要人信道，一定要把道传得清楚明白。那如果我们更有亲身经历神同在的见证，我们就能够做神可以用的使者。求主帮助我们，我们 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敬拜你，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再一次思想你的仆人摩西。他在人生的低谷里面，虽然当时他还不成熟，可是至少他坚持对你的信仰，他的信仰是真实的。主啊，我们相信一个真实的信仰一定能够带来影响力，使人看见神对我们而言是何等的重要，不可被轻慢。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看到摩西的生命经历何等大的改变。主啊，他成为一个属灵的巨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立志，我们真的应该更殷勤地追求灵性的成长，我们真的更殷勤地追求圣道的装备，我们真的更应该殷勤地经历主的救赎的大能，每一天经历主你救赎带给我们的自由，使我们可以自由地拒绝罪恶，自由地顺服上帝。主啊，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经历你的改变和更新，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做一个忠实的传道者，我们好好把神的救赎之道正确的、清楚的、有智慧的传讲给没有信主的人。愿主施恩，愿主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今天就想不输有人所感慨的信息，今天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圣诗，第八首。